李白要等，李白要等。张纂，字徽纂，是代郡平城人，父亲张烈曾任桑乾太守。张纂最初侍奉尔朱荣，后来又担任尔朱兆的都督长史。他作为尔朱兆的使者出使高祖、高欢，于是受到高祖的赏识。高祖在山东起兵时，刘旦占据象州抵抗，当时张纂也在象州城中。高祖攻下象州后，任命张纂参丞相军事。张纂性格善于逢迎，在高祖左右出入办事，逐渐受到亲近优待，又补任行台郎中。高祖上奏请求削减自己的封国实邑，分赏给文武官员，张纂按例被封为寿张伯。魏武帝末年，高祖前往洛阳，任命赵郡公高琛为行台，镇守晋阳，任命张纂为右丞，后来转任相府公曹参军事，授官右光禄大夫。出使柔然，因奉命出使符合旨意而受赏，历任中外府和丞相府的从事中郎。邙山之战中，大量俘虏被抓获，高祖命张纂部署押送京师，魏帝赐给他500匹绢，封他为武安县伯，又担任高祖的行台右丞，随军征讨玉璧。大军即将返回山东，行军到晋州时突遇寒雨，士兵饥寒交迫，甚至有冻死的。晋州因边境禁令不许他们进城，当时张纂正担任别使，见到这种情况，就下令打开城门接纳士兵，分散安置在百姓家中，供给他们食物和火，救活了许多人。高祖听说后很赞赏他。张纂侍奉高祖20多年，负责传递教令，深受亲近和赏赐。世宗高澄继位后，侯景在颍川作乱，招引西魏，朝廷任命张纂为南道行台，与诸将率军讨伐。回师后任瀛州刺史，适逢世宗入朝，担任太子少傅。后来与平原王段孝先、行台尚书辛恕等人围攻东楚，攻下了广陵、荆州等几座城池，斩杀了贼帅东方白鹅，被授为仪同三司，担任监驻长城大使，率领步骑数千人镇守北境。回朝后升任护军将军，不久去世。张亮，字伯德，是西河袭城人，年轻时就有才干，最初侍奉尔朱兆，被授为平远将军，因功封袭城县伯，食邑500户。高祖在晋阳讨伐尔朱兆，尔朱兆逃奔秀容，尔朱兆的左右亲信都秘密向高祖表达诚意，只有张亮没有上表。等到尔朱兆失败逃窜到琼山，命令张亮和奴仆陈山提砍下自己的首级去投降，两人都不忍心，尔朱兆便上吊自杀了。张亮伏在尸体上痛哭，高祖赞叹他，任命他为丞相府参军事，逐渐受到亲近优待，委任他掌管书记事务。天平年间担任世宗的行台郎中，主管骑兵事务，虽然是台郎，却常在高祖左右，后来升任行台右丞。高仲密反叛时，张亮与大司马胡律金一起镇守河阳，周文帝、宇文泰在上游放火船想烧毁河桥，张亮就准备了100余艘小艇，每艘都装上长锁，锁头钉上钉子，火船将要到来时，他迅速派小艇迎上去，用钉子钉住火船，拉着锁链靠岸，火船无法接近桥，河桥得以保全，是张亮的计谋。武定初年被授为太中大夫，薛处曾梦见张亮在山上拿着丝，就告诉张亮，并占卜说山上丝是幽字，你大概要去幽州吧。过了几个月，张亮果然出任幽州刺史，适逢侯景反叛，被授为平南将军、凉州刺史，不久加都督杨颖等11州诸军事，兼行台殿中尚书，转任都督二御杨颖等8州军事，征西大将军、豫州刺史、尚书右仆射，西南道行台，攻打梁朝江夏、颖阳等7座城池都攻下了。张亮性格质朴直率，勤勉能干，深得高祖、世宗的信任，被委以心腹重任，但他缺少风度，喜好财力，长期在君王身边却不能保持廉洁，等到历任各州时都有贪财的传闻。武定末年被征召授为侍中、汾州大中正，天宝初年授光禄勋，加骠骑大将军、仪同三司，另封安定县南，转任中领军，不久在任上去世，追赠司空公。 张耀，字灵光，是上古昌平人。父亲张凤任晋州长史。张耀年轻时贞洁谨慎，很熟悉史官职务。出任给侍中，转任司徒水曹行参军。义旗举起时，高祖提拔他担任中军大都督韩轨府的长史。等到韩轨出任营继二州刺史时，又任命张耀为韩轨的资义参军。后来被御史弹劾，州府的辽左以及韩轨的左右因贪赃罪被法办的有100多人，只有张耀因清白而独自免罪，被征召为丞相府仓曹。显祖高阳继位后升任相府院。天宝初年，赐爵都亭湘南、代理仓、库二曹的事务，各种赏赐功绩常由张耀掌管。转任秘书丞，升尚书右丞。显祖曾因进出命张耀留守，皇帝夜里回来，张耀不肯立即开门，勒令士兵严加防备。皇帝在门外停住很久，催得很急。张耀因夜深难辨真伪，需要火把照见面孔确认后才开门，于是独自出来见皇帝。皇帝笑着说，你想学治军章吗？于是让张耀上前开门，然后才进入，身家赞叹赏赐，赐给他锦缎彩帛。出任南青州刺史，未到任。肃宗高演辅政时，多次升迁至秘书监。张耀历仕数朝，奉职恭敬勤勉，都受到亲近优待，不曾有过失。每次得到俸禄赏赐，就分给宗族。性格节俭朴律，车马服饰饮食只求够用而已。喜好读春秋，每月读一遍，当时人把他比作假良道。赵彦深曾对张耀说，您研习左氏，难道是要求得福前杜预的披露吗？张耀说，为什么这样说呢？左氏这部书详细叙述言行，恶者可以引以自戒，善者可以学习效仿，所以用它来激励自己温习，并不是想诋毁古人的得失。天统元年，世祖高湛临朝，张耀奏事时突发疾病，倒在御前。皇帝离座亲临探视，呼唤几声没有回应。皇帝流泪说，难道要失去我的良臣吗？十天后去世，时年63岁。诏书称赞张耀忠贞平直，温公廉慎，追赠开府仪同三司、尚书右仆射、燕州刺史，谥号贞简。赵启，字兴洛，是广平人，父亲赵达任幽州陆氏参军。赵启性格沉静谨慎，有才干。义旗举起时，高祖任命段荣为定州刺史，赵启担任段荣的典签，受奉车都尉。天平年间被征召为相府骑曹，多次加官至中散大夫。世宗继位后出任建州刺史，多次升迁至侍中。赵启在高祖时代多次担任相府骑兵二局职务，掌管兵马10多年。到显祖即位后，赵启从州任上还朝，虽然历任九卿、侍中，但常以本官监督兵马出入驱使，担负心腹重任，与二张、张亮、张耀相近。出任西兖州刺史，纠举弹劾，禁止不法。一年多后，因查无实据而免罪。和亲二年，被征召回晋阳。三年，又加祠部尚书、开府。天统初年，转任太常卿，享受琅琊郡的甘露。二年，任沧州刺史，加六州都督。武平年间，在任上去世。徐远，字彦霞，是广宁石门人。他的祖先出自广平。曾祖徐定任云中军将，平朔戍主，于是在朔州安家。徐远年轻时学习历仕，郡里征召他为公曹。不久，他与太守率领百姓投奔义军，被任命为防城都督，受引陶县令。高祖因徐远熟悉书算，任命他为丞相骑兵参军事，经常随军征伐，能完成军务，身为高祖所知。历任巨鹿、陈留二郡太守。天宝初年，被御史弹劾，预设免罪，陈废二年。显祖因徐远是勋旧，特意任用为领军府长史，多次升迁至东徐州刺史，入朝任太中大夫。和亲初年，加位将军。二年，授使持节，都督东楚州诸军事、东楚州刺史。天统二年，授仪同三司、卫尉。四年，加开府、右光禄大夫。武平初年去世。 许远治理政务，崇尚宽和，有恩惠。到东楚州时，那年冬天城郭发生大火，城中百姓失去产业，许远亲自赶去救火，对着百姓流泪，并为他们经营生计，使百姓都得以安居。长子徐世荣任中书舍人、黄门侍郎。王俊，字鸾松，是灵丘人，他聪颖有才，干谋略。高祖任命他为相府莫曹参军，因事被免官。过了很久，贤祖任仪同开府时，引荐他为承局参军，多次升迁至衡州大中正、侍宗相府外宾参军。随诸军平定淮阴，赐爵北平县南，任瀛州刺史。瀛州地接边境，贼寇多次危害百姓。王俊到州后，远设哨探，广布疑兵，每次贼寇来犯，常出其不意的妖击，贼寇不敢再犯，全境得以安宁。此前刺史陆世茂曾欺诈杀害侍卫800余人，因而侍卫断绝了朝贡。到这时，王俊分派将士在侍卫必经之路设伏，侍卫果然到来，被王俊大败，俘虏了他们的首领而回。王俊于是后加恩礼，放还他们，侍卫便表示臣服，朝贡不绝，这是王俊的功劳。当初柔然主安罗臣率领于众东迁，王俊估计他一定会来，预先做了防备。不久，安罗臣果然到来，驻军在城西，王俊便设其伏大败他们，俘获其名王玉九驴窦拔提等数十人，送到京师。安罗臣从此逃走，皇帝非常嘉奖他，升任秘书监。废帝即位后，任洛州刺史、河阳道行台左丞。黄建年间，诏令在洛州西界挖掘长堑300里，设置城树以防间谍。和亲元年，被征召授祠部尚书，诏令他到晋阳检校兵马，不久回到邺城，转任太仆卿。等到皇帝巡幸时，常与吏部尚书玉璟一起辅佐皇太子、朱亲王处理后方事务，于是赐给梁俊的甘露，升任侍中、授都官尚书。等到北周军队进逼时，诏令王俊以本官与东安王楼瑞、武兴王高普等人从邺城率军赴河阳抵御。皇帝驾临洛阳，因玄户被周人占据，又诏令王俊为南道横台，与楼瑞率军南讨。未到，周军弃城逃走，王俊便奉命安抚勇引二州。四年春，回到京师，因违反规定私自运送违禁物品并盗劫军粮，有关部门一律判处斩刑，家属配没为奴，特诏令处鞭刑100，除名，发配甲方服役，免除其家属籍。末，适逢大赦免罪，被停职在家。天统二年，授骠骑大将军，仪同三司，不久加开府。武平初年，授侍中。四年去世，追赠司空公。王弘，字师罗，是泰安迪那人，担任小部族的酋帅。父亲王基颇读书，有智谋，最初跟随葛荣反叛，葛荣授王基为济北王、宁州刺史。后来葛荣失败，王基据城不降，尔朱荣派使者小玉，他才投降。尔朱荣后来任命他为府从事中郎，命他率众镇守磨川。尔朱荣死后，河斗林不翻俘虏王基回到河西，王基后来逃归尔朱赵。高祖平定尔朱赵后，任命王基为都督，授义宁太守。王基先前在葛荣军中与周文帝、宇文泰相知，等到周文帝占据关中，高祖派王基与长史侯景一同出使周文帝，周文帝留下王基不放他回去。王基后来逃回，授冀州长史，后来代理四州事务。元相初年，多次升迁至南益州、北豫州刺史。他所历任各州都喜欢聚敛，但性格和顺耿直，吏民并不太厌恶他。兴和四年冬，被奴仆杀害，时年65岁。追赠征东将军、吏部尚书、定州刺史。王弘年轻时喜好弓马，善于骑射，也颇爱文学，性格机敏，应对快捷。13岁时，见到扬州刺史太原人郭元贞，元贞抚摸着他的背说：“你读什么书？”回答说：“背诵《孝经》。”问：“孝经说些什么？”回答说：“在上位不骄，在下位不乱。”元贞说：“我作为刺史，难道骄慢吗？”王弘说：“ 公虽然不骄慢，但君子防患于未萌，也望您留意。”元贞称赞说得好。15岁时，随父亲在北豫州邢台侯景与人讨论演医法应当左眼还是右眼。尚书敬显俊说：“孔子说微管仲，吾其披发左衽矣。由此而言，右衽是对的。”王弘敬言说：“国家龙兴于朔野，雄踞中原，五帝礼仪不同，三王制度各异，演绎左右哪里值得争论是非。”侯景惊异他的早慧，赐给他名马。兴和年间，世宗征召他担任库职，授官奉朝请。世宗突然去世，王弘冒着刀剑护卫，因忠诚节操被赐予平春县南的爵位，赏赐帛700段、绫锦50匹、钱3万以及金带和骏马，并任命为晋阳县令。天宝初年，加授宁远将军，很受贤祖的知遇和礼待。皇帝曾与身边近臣饮酒，说：“痛快啊，真是大乐。”王弘回答说：“也有大乐，也有大苦。”皇帝问：“什么是大苦？”王弘说：“通宵狂饮不醒，亡国破家，身死明灭，这就是所谓的大苦。”皇帝默然不语。后来皇帝责备王弘说：“你和河西射勒一起为我兄长效力，射勒死了，你为什么不死？”王弘说：“君主去世，臣子殉死，本是常理，但那些贼人力量薄弱，刀砍得轻，所以臣没有死。”皇帝让燕子县反绑王弘，长广王按住他的头，皇帝手持刀将要砍下，王弘说：“杨尊彦、崔继书逃走避难，却官至仆射、尚书，而冒死效命的人反而被屠杀，自古以来没有这种事。”皇帝把刀扔到地上说：“王师罗不能杀。”于是放了他。乾明元年，孝昭帝任丞相，补任王弘为中外府公曹参军事。黄建元年，晋爵为益阳县子。和亲3年，与诸将征讨突厥，加授骠骑大将军。天统元年，授官给事黄门侍郎，加授射生校尉，4次升迁为散骑常侍。武平初年，开府仪同三司。王弘上奏说：“突厥与宇文氏南来女往，必定相互呼应，从南北两边侵犯边境，应当选拔9州的精锐勇士和强弩手，多占据险要之地。恳请陛下哀怜忠臣，顾念旧人，爱护孤儿，体恤寡妇，怜悯愚钝，嘉奖善良，宽容过失，记住功劳，厚待骨肉亲情，拓宽宽仁之路，追思尧舜的风范，仰慕禹汤的德行，克制自己，恢复理智，以成就完美教化，天下就非常幸运了。”武平5年，陈国人侵犯淮南，诏令群臣共同商议防御。封府相请求出兵讨伐。王弘说：“官军连续失利，人心骚动，如果再次大举兴兵，出兵驻扎江淮，恐怕北方的突厥和西边的周寇趁我们疲惫倾国而来，那么大事就去了。不如减轻赋税徭役，让百姓休养生息，培养将士，使朝廷和睦，远近归心，用仁义来征讨，用道德来鼓舞，天下都应当肃清，岂只是伪臣而已。”高阿那公对众人说：“同意王五位的坐到南边。”众人都赞同。不久兼任侍中，出使北周。出使回来后即正式任命，不久去世。王弘喜好著述，撰有见解24篇，很有文采毅力。使臣说：“张纂等人都在罢朝供职，施展他们的才能功绩，都是北齐的良臣。”博德痛哭服尸，灵光巨观铸璧，有古人的风范。赞词说：“张纂、张亮、赵耀、赵启、徐远、王弘、崔俊、凤日高升、凌风远振，数死巨官，忠明信顺。”